哎，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四卷经文，现在讲到第十三页。第十三页，显如来藏的经文呢有两段。第一是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远悟，这个经文就是前三卷，到了第三卷最后，七大周遍说完之后，阿难尊者开悟啊，说句赞佛，那就是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远悟，就是三卷经文。现在从第四卷开始，第四卷的前半就是由这个弗罗诺的这个说法疑问，那么他这个科判叫做约四谛显如来藏而劝妙修这个第四卷前半的文字，约四谛显如来藏而劝妙修，第一段因满持涅夷而广贤，这是刚刚从上次弗罗诺章说完，就是跟富罗农说的话说完为止，就是到第十二页完毕，那就是因满持涅夷而广贤就是满持就是富罗农。富罗农听到前面七大周遍的文字，他在法上升起疑问，由此提出来问，那么佛为他一一说完了，那么到前面刚刚说完的文字就是完全对弗罗诺讲的。那么今天开始讲的就是庚子下第二，因阿难自闻而劝修，他大科叫做约四谛显如来藏而劝妙修，用意啊，一方面显如来藏是理，一方面劝修，劝修的用意主意对阿难，因为阿难一向啊注重在多闻第一，求闻听过记得就好了，在修方面呢他少下功夫，那么因此在这里呀佛就要劝他好好的下番功夫去修行了。所以科判叫做因阿难自闻而劝妙修，自是停滞，阿难停滞在这个多闻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修行方面呢没有好好下功夫，所以这里文字说到把他的疑问解释清楚之后，佛就劝他要好好修行那么开头是阿难又因为听到佛对弗罗诺说的话，他又有疑问了，疑问什么呢？他就觉得佛好像啊对他说话，对阿难讲，处处把这个因缘排掉都认为非因缘非自然，可是他跟弗罗诺讲话，弗罗诺的话里面呢有许多地方都关涉到因缘那么他就怀疑佛好像是有点自以相为那么为什么跟弗罗诺讲又好多因缘的话跟我讲又排斥因缘，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因此他听到前面跟弗罗诺章讲的话，他生起疑问来了，所以先提出来问经文开头就说，即使我呢在大众中顶礼佛足，起立白佛。阿难听到这里，佛跟弗罗诺的话讲完之后，随时阿难在大众之中啊，他当时听法的时候都坐住的，这个时候要问法了，出来来到佛的法座前顶礼佛的足下，五体投地顶礼然后起来合掌禀白于释迦牟尼佛，下面 就是啊，阿难的问话。那么前面几句啊，都是解几经的人呢，把它连贯前后文啊连起来。接下去阿难的问话说：“世尊现说，杀道隐耶？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心中达多，狂性自歇，邪即菩提，不从人道。此则因缘悄然明白，云何如来顿弃因缘？我从因缘心的开悟。师尊，此意何度我的年少有学生闻？今次会中大目犍连、即舍利佛、须菩提等，从老凡至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五楼。今说菩提不从因缘，这王舍城、俱舍离等所说自然，成第一义，唯垂大悲，开发迷蒙。这是阿难的问法。阿难听到佛对婆罗罗说的话，他提出问题来。他师尊，您现在刚才跟婆罗罗讲的话里面说，现说就是当时说的。杀道因这个三种众生所造的恶业，三缘断故，三因不生。这在前面婆罗罗章里面说过的话。那么后来讲到耶若达多因为照镜子发狂而满街跑，只有他狂性歇了，那么菩提心就当下发现。所以三缘断过，三因不生，这里不是讲因缘吗？心中达多狂性自歇，邪即菩提。那么心中的狂性，像耶若达多的狂性，如果能够卸下来的话，那么菩提心当下就生，不从别人的。那么阿难对这个因缘的怀疑，这里是怀疑正菩提从因治果，很显明有清因有助缘，然后成佛结果。那么成佛修行必定有因有缘，为什么要把因缘排掉啊？就是跟弗罗诺讲的话也是显示输出不利因缘啊。这个因缘的道理很显明吗？您这个文字里面所说的话里面，此则因缘皎然明白，皎是洁白，很清楚的意思。那么这上面所说的话看起来因缘的道理很清楚啊，很明白啊，有因缘吗？不是没有因缘。那么为什么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你跟我说话就把因缘都去掉，顿时把因缘丢掉，气不要，就是他怀疑佛对他说话就把因缘排掉啊，所以他怀疑跟弗罗罗讲处处讲因缘，跟阿难讲处处排因缘，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对于因缘呢是五体投地深信的啊。我从因缘呢心的开悟，我是阿难自称我自己很清楚，我对于佛所说的因缘生法我很清楚，我有这个因缘法，我的心由此得到开悟啊。我能开悟是因为听到佛的因缘法啊。那么可见因缘与我是有很大关系啊，是使我开悟的很好的助缘，怎么能够把它丢掉啊？这个不但是我了，现在在法会当中有许多老前辈他们也是从因缘开悟的。下面就引出来说，师尊啊，此意 因缘之一啊，这个因缘之一啊，啊，不但是我阿难啊，我这些年纪比较啊小的年少的有学，就是还没有证果，因为当时阿难只是出国而已。像我这些年少，阿难当时只有三十几岁，比起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前辈，他是年纪轻的啊。这个不单独我这些年纪轻的少年的有学还没有证果正在修为的这些声闻人，是靠因缘而得开悟。现在这个法会当中啊，金池会中下大目犍连并及舍利佛还有须菩提等于其他很多老前辈，他们都是从啊听佛的因缘法而开悟的啊，从老凡至闻佛因缘，先跟老凡至修学，然后才听到佛的因缘法而得开悟。他这个历史是这样的，目犍连、舍利佛这两位尊者，他还没有学佛之前，他是跟外道学，他的老师叫做沙然凡至。沙然凡至在当时很负盛名，大家都认为他跟成佛一样了，很了不起。那个时候沙然年纪很大，那么舍利佛目犍连伺候在他身边。沙然临江要死的时候，看住南边坐在哪里看住南边，他突然之间发笑了，笑起来他正在笑的时候，那么舍利佛目犍连站在旁边了，就请问说，哎师父啊，那你看到什么东西，发现什么境界，你在笑了，为什么笑了？问他笑什么，话还没问完，他的师父已经断气了，死掉了。不但没有答复而且死掉了这使得他莫名其妙。他跟他这个沙然凡至，这就是所谓老凡至啊，跟他学了好久好久一无所得，最后看他发笑，问他笑什么，问的话还没问完，他已经死掉了，死得他兄弟两个莫名其妙。当时沙然凡至有200个徒弟，那么沙然死掉之后，就由舍利佛目犍连一个人领导一半，各有100领导在哪里修学。那么两个人都觉得跟老师学了一辈子啊，没有得到什么，因此两个人就下决心要找名师，我们不能这样子糊涂下去，必定要找个名师来好好重新再学啊。因此他两个人轮流啊，每天一个人到外边去碰姻缘啊。那么有一天，不晓得是舍利佛还是目犍连，他出去到王舍城，在街上啊，那佛刚成佛没多久啊，那就是佛成佛之后大概5、6年、6、7年啊，从波罗奈国啊，这个鹿耶院度五比丘，还有度这个耶舍长者子500个青年50个青年，一共有55位弟子啊。佛带着55位弟子啊，到王舍城的朱林金舍接受频婆娑罗王的供养。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每天都要去托钵，五比丘之一的马胜比丘啊，他有一天出去托钵，他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托钵的时候啊，穿着袈裟拿着钵，走路的威仪非常庄严，没有看过。那么因此也许是舍利佛吧，他看到这个人从来没看过这么庄严，就跑到马胜前面就请问说，哎，你这位大师，我请问你你的师父是谁呀，教你什么法呀，你学的是什么法呀，能不能说一点给我听听啊。马胜就说，我出家年前 还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的老师啊，就是迦毗罗城的啊，悉达多太子出家修行成佛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那么他平常教我们呢，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啊，佛讲因缘法，一切法都是因缘，啊，不是大梵天王创造。那么当时舍利弗听到这个句诵，当下正道出国，好高兴，啊，就问佛在哪里？他说在竹林精舍，啊，那么因此他就下决心啊，要去啊亲近佛。那么他赶快回去跟目犍连讲，也把这个诸法因缘生的句子念了一遍。哎，目犍连听了也正道出国，那么因此两个人非常高兴，啊，还没有见佛，只听因缘句就开悟了，就证出国了。这哪里有比更好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那么回去跟他两白过，本来是师兄弟，就跟他们宣布，我两个人呢要去亲近释迦牟尼佛，你们如果愿意去我们一道去，不愿意去你要到哪里去随你自由。那么两白位徒弟大家都说，既然你要去亲近佛，我也要去，因此带着两白人到竹林精舍跟佛出家。这就是舍利弗目犍连啊，他见到老凡智啊，他亲近老凡智就是三然，那么见到这个马胜比丘，闻到因缘法啊，闻佛因缘就是听到马胜比丘说的因缘法的句诵，由此开悟。然后他们到了竹林精舍，舍利弗出家之后七天证阿罗汉果，目犍连15天证阿罗汉果，啊，那些两白人慢慢后来都证阿罗汉果。那就是连三迦舍1000，还有舍利弗、目犍连200，耶舍张哲子青年50，还有初度五比丘1255人，他们都是从这个因缘法里开悟的了。经文里面说到须菩提，我想须菩提这一句啊，可能是带住讲的，因为须菩提出家因缘了，不是这种情况啊，也不一定是以前有亲近过哪一位这个老凡之不得而知啊，也就是说对于须菩提不甚明白。啊，就是暂时保留，啊，但是这个经文的须菩提很可能是带出来，因为讲舍利弗、目犍连，带出连须菩提也带出来，须菩提是空生、善现、善机、解空第一，就是《金刚经》的当机众。那么像舍利弗、目犍连他们是起初亲近沙然凡智，后来闻到佛的因缘法。由此开悟，发心开悟，发心学佛，听到佛法的因缘法开悟了，然后啊努力进修，证阿罗汉果，烦恼断了，啊，乐彼方烦恼，烦恼断了，啊，就是断三界内的见思惑，见惑80，思惑81品都断了，所以叫做断掉烦恼，就是没有漏，就是无漏。啊，得成无漏，就说明舍利弗、目犍连等啊，他们都是听到因缘法修行，那么由此证到出世间圣果，烦恼断尽，得阿罗汉。啊，这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那么显示这个因缘法对于修学佛法的人有很大的帮助。啊，今说菩提不从因缘，啊。这说明阿难现在的这个疑问啊，他现在怀疑什么？怀疑修因的果不同因缘啊，因为他前面对于这个富罗诺说啊，活谢基劳恳请修正啊，那么当下顿悟了就无所谓修正啊，那么好像修正无上菩提不一定要从因缘 啊，如果是这样子，啊，现在要成菩提的无上菩提的果位，如果不从因缘法来开悟，不从因缘法起修，那么不是因缘就变成自然呢？如果是自然的话，那跟外道不是相同吗？王舍城啊，就是摩揭陀国的首都啊。摩揭陀国首都有很多外道，其中啊，有一位外道就是六师之一，很负盛名的俱舍利，他本来在其他一般的翻译本子都写到莫千离俱车离子，莫千离俱车离子，一般都是这样写。这里写的俱舍离，莫千离是他的名字，俱舍离是他出生的地方。这里只说俱舍离，就是只说他出生的地方。俱舍离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牛舍，就是牛的房屋，牛舍。这个人呢，他是在牛舍里出世的，所以会叫做牛舍，做他的，说明他的牲畜。摩切离是他的名字，摩切离翻成中国话叫做不见道，就是他虽然是修这个外道法，实际上他并没有见到真正的这个初始见道，所以叫做不见道，这是他的名字。可能这个名字是后人取的啊，他真正的名字还是不得而知。这是六师之一，这个外道是自然外道，他讲自然。怎么讲自然呢？他说人受苦是一定的啊，那么等到他苦受满了，他就会证涅槃，自然的，不用修。他这种主张，他有个比方说，他说如果你有一个线啊，把它缠成圆圈，圆圆的线圈，从高山顶啊把线头绑起来，让它滚下去，这个线圈往山底下滚下去，那这个线圈一直滚，滚到最后线滚完了就停了，线滚到最后滚完了就停了。他这个就是比方说人一定要吃苦，苦受满了就成佛了，就解脱了，就证涅槃了。就像那个线圈从高山顶放一让它滚到下面，最后滚到完了就没嘛，没了就停下来。他说这个苦受满了自然而然就解脱了啊，不用修。他用这种主张，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实际上并不然啊，因为人正在受苦的时候，他会去再去造业，又起惑造业，那么这个苦是没有完的。假如你不断烦恼的话，这个苦是永久性，尽未来尽，不会完。所以他叫做不见道，有道理啊，它是个不见道的东西。那么现在阿难他提出这个问题来跟佛说，你所说的证菩提果，如果不是不由因缘的话，那就变成自然。如果说自然的话，那跟俱舍离等于其他自然外道还有好多，那就变成自然外道为第一义呀。第一义是最高的境界了。那么如果佛排斥因缘认为自然能够得到的话，那跟外道不是相同了吗？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想不是吧。释迦牟尼佛所证的必定跟外道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还是怀疑，我要请佛慈悲帮我解释，是唯垂大悲开发迷梦，我只希望佛垂下大悲之手可怜我这些愚痴众生正在迷情中心地没有办法了解因缘自然，很闷那么因此希望佛帮我开开这个迷梦的这个苦恼所以希望佛能够开出我的迷梦的境界， 让我得到开悟啊。我呢，这个对于法语因缘的这个说话，在前面三卷经文啊就已经很多次了啊，最主要的就在十番显见里面的第八番啊，他说佛如果把因缘排除掉啊，说是那跟自然外道相同的话，那就变成了佛法也是自然呢、啊。但是你在灵贴山讲楞伽经的时候啊，明明跟大慧菩萨说啊，我讲因缘啊不是外道的境界，那么佛法明明是讲因缘，那是第一次怀疑佛的说法啊，为什么要排斥因缘啊，明明是说因缘又排斥因缘，这是第一次。第二，到了第三卷啊，佛把这个四科到十八界说完之后，要说七大之前，阿难又提出问题来，又说佛因缘自然通通排并啊，那是第二次，那是对这个理方面他不了解。现在是说这个修行正果方面啊，从因至果，为什么不用因缘？如果不从因缘，他怎么能够成就啊？所以啊，他就升起这种怀疑。假如佛法是自然的话，那跟外道变成相同啊。那么在阿难认为一定不是这样啊，他坚持是因缘，但是佛又把因缘排斥掉，他觉得非常奇怪，所以现在他要一再的要求佛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接下去是佛的大福的话解释啊，这个大福的话呀，文字太简单，很不容易了解，值得细心的研究啊！啊，一开头，佛对阿难说：“佛告阿难，既如城中烟若大多，狂性因缘若得灭除，这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缘自然离穷如是。”离穷于世啊，离穷于世这一段呢，佛是就即把当时的话说出阿难啊所执着的那个怀疑的情况啊。佛对阿难说，既如城中烟若大多啊，他前面应当是你的疑情啊，不过认为就像现在刚才讲的社会城中烟若大多的怀疑自己的头失掉那种情况这个烟若大多的狂性之发由于因缘你认为他的狂性的发出来是因为因缘吧这个因缘这个狂性如果得到灭除狂性如果得到灭除的话，若得灭除，灭除就是把这个狂性灭掉，狂性消除掉灭除的经文两个字啊，圆印法师的讲义里面把这两个字调过来，除灭除灭虽然可通啊，但是经文是灭除，那应当是排错就是灭除，若得灭除，讲义里面写作若得除灭除灭应当是要调过来，若得灭除才对，经文原来就是这样，所有的藏经也是这样那么如果这个狂性能够灭除的话，那不狂之性呢自然就出来了那就你所疑的又是自然又是因缘那么你所执着的因缘啦、自然啦、道理大概就是这些吧，穷是尽这是提出阿难的怀疑的话那阿难你怀疑因缘自然，那么刚才说的话你就是在这些里面呢发生这个因缘自然的怀疑吧，可能就是这些吧那么既然是这样子实际上你是不了解这好像是先提示阿难的疑点，以因缘以自然这个疑点提出来 先加以说明啊，那么然后啊再进一步的按照他的疑点解释，不是因缘，不是自然啊。因为欧兰一直把一句话忘掉，前面佛曾对欧兰说，我是我说因缘呢、啊、非第一义，他老是把这一句话忘掉。佛已经很清楚的跟欧兰讲，我所说的因缘法，那是站在俗地讲的，不是真谛，不是第一义，第一义地里面这些都不可当，都不建立，都没有啊。那么讲因缘是讲俗地，以俗地来说，我现在跟你讲是讲真谛理，你偏偏把这个俗地的道理混合在一起，这怎么能够了解啊？所以欧兰他不了解的地方一直增加很多怀疑，原因就是他忘掉佛跟他说，我说因缘非第一义，他把这句忘掉，这句忘掉了。因为他忘掉这一句啊，那问题就会很多啊，无论如何他搞不清楚。接下去佛跟他解释的话啊，经文说，我难言若大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之，何因缘故不投狂走啊、嗯，这个话文字太简了，文简商议，意义很难表达出来。下面的话的意思啊，佛是对欧难解释，像阎罗大多他照镜子迷失自己的本头而发狂乱走，那么这个头啊，头就比方真理，头就比方真如自性啊、嗯，那么这个头你发狂的时候头并没有失掉啊，那么狂歇了头也没有心得，显示这个真如自性本来如是，不会因为无明烦恼而有所变动啊。佛对阿难说，阿难，就像那个阎罗大多，他头本自然，这里自然两个字看作不动，不要看作那个自然外道的自然啊，这个头本自然就是说他的头本来就是不动嘛，他并没有变动啊，你怎么说这个头并没有变动，发狂也没有变动，狂歇了也没有变动嘛啊，所以他头本自然本来就没有变动啊，这本自其然，他本来就是这样嘛，如如不动嘛，头就在脖子上，狂也没有变动，歇也没有点变动，所以本质其然，本来就是如此，没有动，无然非次啊，没有不是自然的，而另外有个自己的头存在，不是这样，它本来就是如此不动啊。那么既然头是自然不动，何因缘故不投狂走啊？你认为是照镜子的因缘发狂了，他才会恐怖，因恐怖就乱跑，那么就是这个跑的原因是因为狂啊、他的头本来不动嘛，为什么啊、什么样的清净助缘使他发生这个狂啊、这个狂一发出来了，他就狂走，就奔走了啊、所以因为他，你说他的头是自然吗？不是自然，因为他有恐怖，有恐怖就不是自然，因为一恐怖啊，他怀疑他的头失掉了啊、乱跑啊、这头并没有失去，而他就发狂了，所以这个狂是比无明烦恼啊、而头就比真如自性本来就如此，并没有动。这里啊、到不投狂走啊，先说明啊、这个头是没有失去，而且头是本来自然就是如此，并不会有所变动啊。所以为什么会狂步而走，原因你不要认为它是有因缘，这个因缘别人照镜子为什么不狂走啊？假如照镜子的因缘会狂走的话，别人照镜子他为什么不会狂走？ 只有耶罗大多一个人，他照镜子才会发生狂啊、才会乱走，才会啊、恐怖。这个情况不是人人如此嘛？可见这个不是发狂的因缘啊。既然不是发狂的因缘，头自然本来就是这样子，并没有动，显示真如自性。不管你在无明多大多严重，它都没有动，如如不动啊。接下去进一步再说，若自然头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哎，这是说明头不是因缘，头不是因缘啊。如果自然头因缘故狂，为什么不自然因为发狂而失掉他的头？发狂头没有失啊。这个话说不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小宝。